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17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首先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这两天呢，我们的温相会员频道文史小沙龙啊，有3期重要的会员节目啊，所以呢，还没有加入文史小沙龙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啊，全凭自愿啊。尽快加入文史小沙龙频道啊，咱们了解更多的精彩的时政会员节目。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啊，也有一点这个带点这个时政的话题，因为眼下呀，昨天我就跟大家说了，这个民营企业家包括这个民营经济啊，突然之间又成了香饽饽了。哎，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情况？这个话题呢，咱们还是要借助于历史和常识。所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主要就是讲这个历史和常识。哎，讲一讲这个民营企业家呀，他在党和人民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到底是夜壶呢，还是这白手套？哎，那为什么有一些这个民营企业家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眼里，好像是忘了好了疮疤忘了疼，哎，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那句话，忌吃不忌打。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特质？难道仅仅是说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吃了一顿这个总斋头师请的北京火锅涮羊肉之后，他就忌吃不忌打了呢？还是早在重庆时代就已经埋下伏笔了呢？这个话题是咱们今天重点要聊一聊的。那么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咱们先聊一部脍炙人口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你没看过原点肯定也看过电视连续剧，就算你没看过电视连续剧，你也应该知道有宋江、李逵、晁盖啊、林冲这些英雄好汉，对不对？那么这么厉害的108将，最后为什么走上了招安之路呢？哎，当年鲁迅先生啊，对这件事儿啊，他有一个评价，他评价《水浒传》，他说一部《水浒》啊，说得很分明啊，因为不反对天子。哎，我把这话呀给大家打到这个直播间里啊，这话说的挺有意思的，今天重温一下，还会有一种常吃常新的感觉。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哎，所以最后呢就必然去打那些不替天行道的这个强盗去了。最后这句结论特别好，终于是奴才，就是说来说去还是奴才，108将就是108个奴才。哎，虽然这个李逵啊、鲁智深呢啊反对这个招安，可是最后还是跟着大哥胡宝义、宋江一起去招安了，对不对？那么后来呢，伟大领袖也说过这个水浒啊，这个意思呢跟鲁迅的意思啊不是特别一致啊，因为伟大领袖眼中看待的水浒传是另外一个话题。不过他也强调一点啊，他说水浒这部书啊做反面教材啊，让人民知道投降派，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哎，那么实际上啊，咱们看一下这个水浒传啊，英雄排座次啊，忠义堂嘛，哎，这就相当于水浒啊，水泊梁山的中南海嘛，对不对？在水泊梁山的中南海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这个大会呢选举了36名啊这个正式委员，选举了72名候补委员啊，他到底应该叫中央委员会呢，还是叫中央政治局，还是叫军机处啊，这个大家随便啊自行考证，咱不多聊。咱们就说一下这36个正式委员，号称36天罡吧，这里边大家数一数人头。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 实际上都来自于体制内，对不对？这个水泊梁山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是朝天王晁盖。晁盖以前是什么呀？是保证啊。这个保证在北宋末年那就相当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呢、村两委主要负责同志啊。说白了，这个晁盖那就是村霸呀，对不对？哎，这个人为什么有个外号叫托塔天王啊？哎，这个《水浒传》里边专门介绍过啊，这个人很厉害的啊，东西村和西西村，那晁盖就能把那个塔直接挪到他们家门口去，哎，就是村霸。而这个人呢，跟县里头啊，县公安局局长雷横啊，县人民武装朱仝，这关系非常好啊，好的一塌糊涂。说明这个人啊，脚踩两只船，一只船呢踩的是体制内，一只船呢踩的是江湖流氓，对吧？什么刘唐啊，啊公孙胜啊，啊阮氏三雄啊，都投靠他嘛，对不对？包括那个白日鼠白胜，哎，那么晁盖打的这个底子，由这个梁山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宋江接过来了。宋江是押司啊，宋押司嘛。这个押司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概念太广泛了啊！你可以说他是县委办公室，这个工作人员，或者说比较重要的工作人员，也可以说他是县委联系县委政法委啊，以及县委政法工作联席会议的副召集人。因为这个人同时还干预司法嘛，对不对？这个人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别看啊，这个级别非常低，有人考证大概率不会超过从九品啊，那可能就是副股级干部，但是能量之大，江湖人称及时雨啊。后来当了这个中央常委以后，改名叫胡宝义了，对吧？所以他是天魁星啊，他最魁梧嘛，啊，最有劲儿嘛，对不对？那么咱们再往里边看啊，你像这个三十六天罡里边，少有的刘唐啊、阮氏三雄啊、谢珍谢宝啊，哎，混江龙李俊呢、啊，这是纯粹的这个草根儿，对吧？但是他们之所以能跻身到常委当中，那也是有渊源的，比如说。这个阮氏三雄还有这个刘唐，那是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层的，跟随这个朝天王和吴学究最早这批啊上了梁山的，哎，所以他们能挤进去。但是大家看一下，刘唐排在戴宗的后边，对不对？大家看那三十六天罡，戴宗在刘唐的前边，为什么？戴宗一个是跟宋江的关系非常深厚，再一个戴宗本身人家是出身于公安机关呢，人家原来是这个啊，这个州府衙门里边的阶级嘛，这个阶级就相当于地市这一级公安机关下边的看守所啊，里边负责这个狱政工作的中层干部，对吧？具体级品咱们就不用聊了，级别肯定不高，但是权力绝对不小。哎，所以咱们这么看一下啊，哪怕是豹子头林冲啊，发动这个第一场政变的，林冲那也是80万禁军教头啊，对不对？起码是个军事教官，这个级别虽然可能就是个营级干部，但好歹是体制内的，吃皇粮的。所以这样一个组成人员名单出来之后，他不接受招安，他接受什么呀？他怎么可能去反这天子，反对皇帝呢？反对这个体制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转过头来，咱们再看一下咱们这些民营企业家，那就跟梁山好汉一样啊，终于是奴才呀、哎、上当的是大多数啊，溜边润出去的是少数， 而且即便是润出去的那些人，他也不是真的啊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了，他只不过觉得眼下呢不太安全，我先把钱和人呢先弄出去，什么时候啊风平浪静了，我呢再回来。这种人也是不下少数的，就像朝天王一样啊，脚踩两只船呢、啊。实际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去摸一摸这个具体的情况啊，虽然大家可能不是这个老板，但是你肯定接触过这些民营的老板。这个民营老板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老板啊，那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啊。哎，一颗红心呢是对着北京的左派，另一颗红心呢是对着西方的左派，所以他始终是一颗红心嘛。哎，那么我们还会发现一点啊，就是有一部分这个老板，哎，这个民营企业家，咱们在这个聚餐的时候，哎，他们经常喜欢显摆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哪位领导刚吃完饭啊，然后或者给大家看看手机里的画面，我跟哪位领导在一起合过影。所以说呀，这个红顶商人呢、啊、大家都知道胡雪岩对吧，清朝末年非常有名的一位啊，真正啊加过布政使衔的。什么叫布政使衔啊？就是省长级别的啊，红顶商人胡雪岩，靠着原来的浙江巡抚王有龄，以及靠着后来的闽浙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左宗棠起家的那么一位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哎，实际上这个民营资本里边有着红顶商人情节的人是大有人在。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咱们这个题目一开始说，到底他跟这党和人民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他是夜壶呢，还是白手套？有可能呢，既是又是；有可能呢，是亦或啊。就什么叫亦或呢？或者是白手套，或者是夜壶。当然啊，咱们得承认，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还有一些这个民营企业家呢，确实是靠人家自己啊。聪明才智啊发家起来的，而且呢人家有良知有底线，但是这个比例我相信啊，如果用常识和历史来判断，这个比例应该不会很高，大概率不会超过 5%。 哎，而且这些人呢还能不能继续传承他的这个家业啊，也很难讲。因为咱们这块神奇的土地呢，从上到下都是逆淘汰啊，正经人正常人最后呢都站不住脚啊，没戏，最后都得是卖烤地瓜去啊，这叫殊途同归啊。下边呢我给大家举两个活生生的例子啊，这两个例子很有意思啊，跟昨天咱们讲这个邓小平在1979年1月17号这天请这个党外五老五位著名的啊民营企业家的头子吃那顿别开生面的火锅有直接的关系。这五个人呢，昨天我给大家介绍了荣毅仁，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全国人大常委。哎，就是说当年这个很有特色啊，经常会出现这种职务，要放在今天不会有这种职务。谁见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全国人大常委啊？对吧？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副国级，全国人大常委是正部级，这两个他不能同时兼，当年就这样。那么还有一个人呢，叫胡觉文，他这个兼职也很神奇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政协常委。哎，胡子昂，哎，谷耕瑜，还有周书涛。这里边呢除了周书涛级别偏低，是个副省级干部，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哎，剩下的这老哥四个啊，基本上都是哎这个正部级和这个副国级干部。而且他们呢是民主建国会的头子。我们就说一下这胡觉文和这胡子昂 二胡。以前不是有句老话吗？叫亡秦者胡也。所以吓得秦始皇赶紧修长城，修的最后孟姜女都不干了。但是咱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不信这个邪，什么亡秦者胡也啊，专门用这姓胡的，对不对？你看这个胡觉文、胡子昂被邓小平请去吃火锅了，那胡耀邦、胡锦涛也被邓小平给点了将了，对不对？到今天咱们全国政协副主席当中不还有一位姓胡的吗？哎，党和人民呢就是不信邪。那么这二胡里边啊，咱们先说一下这胡觉文。胡觉文这个人是江苏省嘉定县人，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啊。家里呢家境一般，胡觉文自己啊自学成才，他是读的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北平大学工学院啊，再后来就给分解了，咱们就不提了啊。自己呢从年轻的时候就抱定啊实业救国，哎，到了1939年的时候，这个工厂啊来了两位贵宾。哪两位贵宾呢？一个叫周恩来，一个叫邓颖超。这俩人一来，胡觉文后半生这命运基本上就决定了。这么说吧，凡是碰上这俩人的，你这命运基本上就由不得你自己做主了，你就得被人家啊牵着走了。为什么呢？总理夫妇两个人啊太厉害了。咱们今天啊这个有的年轻人啊喜欢看这个调教啊，但是你理解的那个调教和我今天讲的这个调教它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这代人啊，70后呢这代人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调教。这个调教啊实际上是个联合词组。怎么叫联合词组呢？就是调理和教养。这调理啊你不能念这个正，得念这个儿化音啊，或者念这个转音，叫调理。哎，什么叫调理啊？就是今天的忽悠。所以周恩来这个调教胡觉文非常厉害。胡觉文呢后来他这个企业经营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想要请这个国民政府啊给他一定的支持，他就去找这个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女士。哎，因为孔祥熙是财神爷嘛，宋霭龄那说话的股份也非常大呀。那么宋霭龄啊就问这个胡觉文，他说：“胡先生啊，你这个企业呀 啊还能不能办得下去呢？”胡觉文一听就来气了。胡觉文说：“我当然办不下去了，我要能办得下去我还能来找这个政府扶植吗？”宋霭龄一听呢，宋霭龄就说了啊，他说：“胡先生啊，请恕我直言啊，你这个企业都办不下去了，那你让政府往那里投钱，政府投的是纳税人的钱，对不对？要为纳税人负责，这个钱投进去了还能不能收回来啊？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保证啊？”胡觉文一听就生气了，撂卷子就走了，一边走一边骂：“哦，我这企业办不下去了，你政府不扶持我，合着你政府的钱都去扶持那些能办得下去的企业了，那能办得下去的企业用得着你政府去扶持吗？”哎，那这段话放在今天，咱们看看到底是宋霭龄问的对还是胡觉文骂的对。咱们党和人民的钱现在咱们看看大概率不会再往这个恒大和苏宁这样的企业投吧，对不对？因为他确实已经办不下去了，只能让他们宣布这个破产啊，是不是？这个当初最有名的民营4家企业啊，号称典范，华为、 苏宁、恒大，还有一个什么我忘了啊，大家给科普一下。现在这四家据说只剩下华为了，但是华为它是不是民营企业，我相信在座的在国内的诸位比我这个在网上卖烤地瓜的清楚的多，对不对？这个话题咱们不用多聊了。而这段话呢，不是我瞎编的啊，是咱们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2卷胡觉文传记里边专门提到的。你看这是真事儿啊。哎，那么下边呢咱们就来讲一讲周恩来怎么调教这胡觉文，让这胡觉文一下子啊就转到党和人民的怀抱里了啊。而邓小平在那之后，哎，他就一样画葫芦，小平是总摘桃师啊，他就从周恩来那儿一下子摘了一大桃子，然后呱唧用到荣毅仁他们这些人身上，用到胡子昂这些人身上，哎，所以就有了后来的火锅宴了。而荣毅仁这些人吃了火锅之后呢，他们也继续摘桃子，哎，都是有样学样啊，哎，只不过呢这个击鼓传花晚了。当然这个话题呢咱们留在明天，今天这时间来不及了，就先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